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首先由安华介绍最新的国际消息。美军说，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联军，在最近几周的空袭中击毙了该组织的财政主管和另外2名高官。军方发言人沃伦星期四说，联军在空袭中击毙了伊斯兰国的财政主管阿布萨拉赫，他负责协调该组织的勒索活动，同时毙命的还有担任执行官的另一名主要头目。沃伦称，萨拉赫是伊斯兰国组织最有经验的领导人，并表示他的死将破坏该组织在金融活动中的能力。沃伦还表示，在对伊拉克城市拉马迪进行的联军空袭中，有350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被打死。拉马迪今年早些时候落入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之手，但是伊拉克官员本周说，政府军已经夺回了该市的部分地区。叙利亚的主要反叛组织之一从反对派谈判中撤出，这些谈判是为了在与大马士革的阿萨德政权进行可能的谈判前组成统一阵线。叙利亚自由军星期四表示，撤出谈判是为了抗议让那些与阿萨德总统关系太近的组织所起的作用。叙利亚自由军是受到沙特支持的一个极端保守组织，主要在叙利亚北部活动。该组织在为期2天的会议结束时撤出会谈，会议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星期四早些时候，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这次会议似乎非常具有建设性，但是现在安排新一轮和平会谈还为时过早。他是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期间说这番话的。克里对记者表示，正在安排可能在纽约举行的由联合国主持的会谈。他说，会谈还没有完全落实，不过正在沙特阿拉伯举行的会谈似乎极具建设性，我们需要等待这次会议的结果。澳大利亚政府星期四指控4名成年男人和1名15岁的青少年图谋对澳大利亚政府办公设施发动恐怖袭击。指控书说，这些人图谋袭击的目标既包括位于悉尼的澳大利亚联邦警察署总部，也包括普通民众。星期四早些时候，澳大利亚联邦警察署的副署长迈克尔·费拉恩对记者表示，警方呢在悉尼西部地区逮捕了一名20岁的男子和1名15岁的青少年，并指控他们图谋为恐怖行为进行筹备工作。另外3个同伙已经在押，假如被控罪名成立的话，这些人都有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新的民调显示，不管2016年总统大选的共和党参选人川普说了什么，他仍是共和党选民中的首选。目前距明年2月1号在爱荷华州开始的党内初选仅不到8个星期。星期一晚上，川普提出在美国领导人弄清楚穆斯林世界发生了什么之前禁止穆斯林入境美国，引发美国国内外的争议。然而截止星期四在全美和提早投票的关键州进行的民调显示，川普的支持率继续大幅攀升。纽约时报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全国最新民调显示，川普在共和党参选人中的支持率为35%，远远高于德克萨斯州参议员克鲁兹16%的支持率。最新的各州民调显示，川普在新罕布什尔州遥遥领先，与参议员克鲁兹在爱荷华州的优势抗衡。川普在南卡罗来纳州也大幅领先。福克斯新闻对共和党初选选民进行的民调显示，川普的支持率为35%，卡森为15%，克鲁兹和卢比奥的支持率并列为14%。越南中部城市岘港当局对64名持旅游签证在沿海城市工作的中国公民进行罚款，并将他们遣返。国营媒体援引当地官员的话说，非法中国工人的涌入导致社会管理复杂化。岘港市以维护社会秩序闻名，该市上个月呢发生一名涉嫌违法经营旅游生意的中国男子由于贸易争执而被另一名同胞枪杀的事件，引起当局警觉。过去几年来，越南各地出现了很多反华游行抗议，很多人认为的北京在南中国海的激进行动，自从北京表示不会停止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建造人造岛礁之后，越南的反华情绪继续存在。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我们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进行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台湾表示将依照巴黎协议内容尽快确认台湾第一个五年减碳计划，新加坡国防部长说美国保持亚太存在有利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越来越多越南人关注中国收购战略地段，中国异议艺术家艾薇薇表示他相信他的行动有助于改变中国，而他为言论自由和人权大声疾呼付出了代价是值得的。俄罗斯与土耳其交恶让属于突厥语系的中亚国家处境尴尬，我们还要在年终报道栏目当中介绍习近平个人崇拜又一年这个话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说，国际社会必须加大力度打击伊斯兰国，以期不再发生像11月13号针对巴黎那样的袭击。卡特是星期三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的时候，他呼吁土耳其加大努力控制土耳其跟叙利亚的常有疏漏的边境。他还批评沙特阿拉伯跟其他海湾国家过多重视也门冲突，而没有足够精力打击伊斯兰国。卡特还表示，现在是俄罗斯专注于冲突的正确一方的时候了。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集中对叙利亚反对派武装进行打击，以支持其盟友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叙利亚的这种情况，俄罗斯官员一再否认这个说法。卡特说，美国请求大约40个国家做出更多贡献，包括提供特别行动部队和武器。谈到了恐怖袭击，上个星期在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州开枪射杀十多人的凶嫌之一，现在被发现他先前曾经跟一个邻居策划发动袭击，但是没有实行。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三，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说，法鲁克和他的妻子玛丽克在对法鲁克所在的政府机构年终聚会发动袭击前就已经极端化。
早在2013年年底，他们就在谈论圣战和殉道。在他们订婚之前，在他们结婚和在美国一起生活之前，
科米对美国国会一个委员会说，这对夫妻接受了外国恐怖主义组织的思想。他们在加州洛杉矶以东的圣贝纳迪诺当地政府员工在一个会议中心举行年终聚会时发动袭击，射杀14人，打伤21人。法鲁克的一个邻居被控购买了用于上个星期袭击的那些枪支。据报道，他告诉有关当局，他与法鲁克三年前曾经商讨在加州发动袭击，但最终没有付诸实施。
要想发现本土的暴力极端主义者，发现那些正在极端化、正在接受恐怖组织影响的人，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大家都看到我们联邦调查局如何工作，我们每天工作，使用一切得到授权的合法途径，为美国人的安全工作。我们发现那些正在极端化的人，关键是当地社区向我们提供的线索。我们非常努力地跟全国各地的社区，尤其是跟穆斯林社区发展良好关系。
联邦调查局目前正在调查这一恐怖主义袭击案，但是现在还没有迹象表明美国出生的法鲁克和巴基斯坦籍的马利克是恐怖组织的成员。美国之音记者布朗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加州圣贝纳迪诺的枪击案夺走了14人的生命，再度提醒人们美国枪支暴力带来的惨痛损失。根据布雷迪防止枪支暴力运动这个机构说，美国每一天平均有297人遭到枪击，其中89人死亡。有一位男士呢，他就提出他的家族历史，为加州的死难者亲属抚平伤痛提供参考。下面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从加州圣贝纳迪诺发来的报道。
戴尔蒙德·门德斯觉得自己一定要向圣贝纳迪诺枪击惨案的受害者表达支持，部分原因跟他自家的经历有关。
我三岁时父亲在拉斯维加斯被杀害了，我还失去了祖母。三年前我的堂亲劳伦斯和莫妮卡·关被多尔纳杀害了。
2013年，搜捕克里斯托弗·多尔纳是南加州的重头新闻。33岁的多尔纳被洛杉矶警察局解雇后，为了报复，突袭了门德斯的堂亲劳伦斯和他的未婚妻关。关是一位洛杉矶警察局退休警督的女儿。多尔纳后来死于与警方的对峙。12月2日，圣贝纳迪诺发生枪击事件时，门德斯回想起这里一起盗窃案发生22年整，只差一天。那次盗窃案失控，最终夺去了父亲特雷西·李·劳伦斯的生命。
他不是死于子弹，而是几个星期后，在圣诞节那天死于血栓。他们想杀死我爸爸，但我知道神没有让他当场死亡，这是有原因的，因为父亲有机会跟我们和解了。
门德斯在电视上看着枪击事件的发展，他开始思考，如果受害人在生命最后一刻得到了他父亲那样的机会，会怎么样呢？
他们有机会和解吗？他们上班那天是不是不高兴？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可能是他们的最后一天。
这种想法促使门德斯来到为圣贝纳迪诺惨案死难者和幸存者建立的临时纪念场地。这处纪念场地不断扩大。门德斯说，他为袭击事件后内心经历痛苦的人所提供的忠告来自他自身的体会。
一切会变好的，因为哀悼中也带有欢乐、思念、哀悼，他们没问题，但要从中产生爱与安宁。
惨案过去数日后，受害者和圣贝纳迪诺的民众仍在寻找安宁。这起枪击事件改变了他们的社区。美国之音法拉报，加州圣贝纳迪诺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角逐者川普，他说所有穆斯林都应该被禁止进入美国。这个言论激起了全球范围内的不满。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唐纳德·川普的言论在美国引发政治风暴，如今这一风暴席卷到了全球。在英国，超过10万人在议会官网上签署了一份禁止川普入境英国的网络请愿书，这意味着这个话题将被纳入议会辩论。
我们已经禁止84名散布仇恨的人入境，我认为川普的言论无异于仇恨言论，因此我向政府提议，考虑让他成为第85名被禁止入境英国的人吧。
川普说，在伦敦的一些穆斯林社区，警察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英国首相卡梅伦和伦敦市长非常少见地指责他的言论是不对的和具有分裂性。在巴黎，伊斯兰国在11月发动的恐怖袭击所留下的心理伤口尚未愈合，但是许多巴黎人对川普的言论予以谴责。
他在美国政治中不应有一席之地。
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雅加达的民众立即对川普有关穆斯林构成威胁的言论予以驳斥。
伊斯兰教教导我们对人友善，川普的言论极为不妥，因为那反映出是一种反伊斯兰的态度。
川普曾提议美国应当占领伊拉克的油田，把油田收入分给美国老兵，因此他提议禁止穆斯林入境美国的言论也令伊拉克人愤怒。
川普的言论是种族主义的，与美国民主精神不符。
美国是世界上提供安置难民场所最多的国家，联合国难民署在其瑞士总部表示，美国树立的榜样被川普的言论给毁了。
我们担心竞选期间的言论会将这极其重要的难民安置项目置于不利的境地。
分析人士说，川普的言论之所以在全球激起如此大的反应，部分原因是他在民调中领先，有可能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红正在美国访问。星期三他在华盛顿表示，美国继续保持在亚太地区的强势力量，对亚太地区的和平跟稳定非常重要。他同时也表示，随着国际格局的改变，单单是靠美国无法确保亚太地区持续的和平与稳定，需要找到一个新的架构来容纳中国跟印度等新兴大国。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12月6日至10日在华盛顿访问的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红，星期三应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邀请，发表了题为《新世纪的美国与新加坡战略伙伴关系》的演讲。他说，新加坡过去50年所取得的成就与他的朋友和伙伴提供的强有力的和一贯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在这方面，美国与新加坡的关系是过去几十年里最耐久也是最有益的。
黄永红说，新加坡并不是唯一从美国在亚太的存在以及支持中获益的。他表示，在过去70年的时间里，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强国，为亚太地区提供了安全伞，为该地区新兴经济体的繁荣提供了所需要的稳定环境。他认为，在今后美国继续发挥这个作用，有利于确保亚太地区持续的和平与进步。
Singapore has consistently believed that the U.S., whose presence in Asia Pacific,
新加坡一贯认为，作为区域和平与稳定力量的美国，在该地区的安全架构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他说，正是这种信念使得新加坡在菲律宾关闭了克拉克空军基地和苏比克湾后，于1990年与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为美国使用新加坡的空军和海军基地提供方便。两国还在2005年签署了战略框架协议。不过，这位新加坡国防部长表示，亚太地区也正在发生改变，有很多力量在影响它的未来。他说，美国在亚太的持续存在尽管至关重要，但是光靠美国一个国家无法确保该地区持续的和平与稳定。
To maintain stability.And allow regional nations to continue their progress.
为了维持稳定，并使得区域国家继续他们的进步，我们将需要有包容性，容纳新兴大国，并满足其他一些国家的愿望。另外，遵守国际规范和签署的协议，利攸关方之间的战略互信必须继续成为我们共享的稳定与繁荣的基石。
他提到亚太国家所面临的挑战，包括一些东北亚国家悬而未决的历史恩怨问题。美中关系以及南中国海争端。他认为，亚太和平与稳定的核心是美中关系，而亚太没有哪一个国家要被迫在二者之间做出选择，也不希望看到亚太地区回到代理人战争中。这个星期，黄永红在五角大楼与美国国防部长卡特签署了加强防卫合作的协议。美国之音丽亚华盛顿报道。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菲律宾的苏比克湾曾经是美国海军的一个主要军港，在被要求离开这里过了20多年的现在呢，美军又回到这个久违的战略重地，而且现在肩负着比以往更大的使命。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苏比克湾的采访报道。
11月上旬的一个早上，美军一艘洛杉矶级核潜艇静悄悄地停靠在菲律宾首都西北方向的苏比克湾，水兵们趁机在岸上休息，享受难得的新鲜空气。同一个早上，在海港的另一头，美军一艘水面军舰正在那里接受检修，为下一个军事行动做准备。在原本是美国海军航空基地的苏比克湾国际机场，一个大型装修工程正在计划当中，包括修缮可供美军飞机使用的多个机库。苏比克湾都市管理局主席贾西亚说，几乎每星期至少有一艘美国军舰来到这里靠港。他说，美军为菲律宾带来了安全感和商机。
苏比克是这样一个军事战略重地，你想一想，我们距离军事热点帕纳塔格礁，中国称黄岩岛，只有120英里，5分钟内就能飞到那里。此外，几个世纪来美国人一直是我们的朋友， 他们为这里的社区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
根据2014年美国与菲律宾签署的美菲强化防务合作协议，美军可以在素比克湾和菲律宾其他一些战略重地修建仓库，囤积军用物资供美军长期使用。不过这项协议还有待菲律宾最高法院的核准。菲律宾军方发言人帕迪亚上校希望这项协议能尽快得到批准。
美军在调配资源支持其海外军事行动中面临很大的挑战。每当我们举行联合军演时，我们需要明白装备和物资的运输涉及大量经费和后勤工作。为了提高效率，我们需要将一些装备留在这里。
素比克湾长期以来都是美军基地，直到1992年美军在菲律宾政府要求下撤走。2012年菲律宾政府宣布允许美军重新使用素比克湾。美军对重返素比克湾保持低调，并婉言拒绝记者进入码头采访美国军舰停靠素比克湾。美国之音记者李宝菲律宾素比克湾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越南中部的岘港市，有一名官员承认当地居民绕开法律帮助中国公民收购面向南中国海的沿海土地。这个事件引起越南人越来越多的关注。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阮中在华盛顿的报道。
上星期，岘港市武行山区党委书记陶静芳在岘港主要政府机构说，当局发现有71人帮助中国公民在中国滩，也就是越南人所说的美西滩，购买了137处地块。越南当局认为美西滩属于安全和国防战略敏感地带。越南国家媒体报道了这位官员公开承认的这一情况，这在越南各地激起轩然大波。在北京在南中国海不断扩大宣示主权行动之际，越南人对中国的猜疑越来越严重。社会活动人士和岘港居民张维一对美国之音说，越南禁止外国人购买土地，但他本人的调查发现，中国公民掏钱给当地越南人，由他们代购房地产。他说，岘港居民对这种土地开发活动极为关注，当地政府面临两难处境。
得ngăn chặn cái tình trạng này thì cũng khó, bởi vì bây giờ cái tiền người ta có tiền người ta mua.
很难防止这类交易，他们是越南人，手里有钱，我们怎么能禁止他们呢？岘港盐水军用机场边上将近200处土地的产权在越南人名下，但实际上属于中国人。
北京表示不会停止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修建人工岛，越南人对中国的反感情绪仍然高涨。岘港当局暂停了一家中国公司运营的建筑项目，以审议建筑的限高，工程位于当地两个军事区之间。岘港市党委书记阮春英星期二在对重要官员的一次讲话中，敦促相关部门加强安全和国防敏感区块的土地管理。他说，在许多中国人据说已经收购的土地区块内，不应该盖高楼。社会活动人士张维一说，其他一些地方也面临类似的问题。
在越南各地，特别是像河静省这样的战略地区，中国人会进来修建专属聚集区，高地铝土矿开采项目就在中国公司手中，这很有问题，很让人担忧。
去年华人拥有的公司以及其他外国公司受到骚乱的冲击之后，北京曾派船到距离岘港大约40公里的河静省撤走数以千计的中国公民。那波骚乱造成了人员死亡，起因是中国去年在有争议的海域部署了一部钻井平台。美国之音阮中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星期三，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称，中国的警察跟监狱系统里面普遍存在酷刑虐待被拘留者的现象，呼吁中国立即停止并且关闭秘密的非法黑监狱。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以及施莱因在华盛顿和日内瓦的联合报道。
好几名高层政治犯在关押期间死亡，这家联合国的人权监督组织对此深表忧虑。 同时中国正在开展对律师和活动人士的镇压行动。该委员会称，自7月的围捕律师行动开始后，仍有至少25名律师在押。委员会呼吁中国停止制裁律师。十名独立专家要求北京方面一年后汇报其遵守禁止酷刑国际公约的进展。前不久，他们对中国的酷刑记录进行了为期2天的听证，这是自2008年以来的第一次。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称，其拥有大量可信报告，记录了酷刑、在押死亡、任意扣押和藏人消失等具体案例。委员会成员严斯莫德维说，可以说2008年我们指出的一些问题现在依然存在，中国没有提供任何有关投诉酷刑、调查、虐待定罪等的数据，以及类似在押期间死亡的数据等等。莫德维对美国之音说，这些问题与当局据称镇压律师和维权人士有关。
A sign of this problem of widespread torture is the use of so-called interrogation chairs.
酷刑普遍存在的这种问题有一个迹象，那是使用所谓的审讯椅。这种椅子固定在地面，被审讯的人胳膊被束缚住，对这种审讯方式可以使用多长时间也没有限制。
他说，这种对待被审讯人的方式是官方批准的，而这种做法很有可能构成酷刑折磨。在委员会此前的审议期间，中国否认其关押政治犯，并表示政府禁止使用酷刑。当局的说法引起了流亡意见人士和境外藏人组织的奚落。总部在英国伦敦的自由西藏运动组织周三发表声明说，中国政府声称有关西藏发生酷刑事件的指称是无中生有，而联合国这个委员会的调查报告证明了境外藏人组织提出的问题是真实存在的。总部在美国的人权观察组织周三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根据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对中国进行的第五次审查所得出的报告结果，凸显了中国境内存在的问责缺失问题，以及广泛开展司法改革以根除酷刑的必要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周三在这份报告即将公布之际，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他没有看过这份报告，无法做评论。不过他说，中国正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在包括反酷刑工作等各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进展，希望有关委员会能够客观公正看待和处理有关问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今天12月10号是世界人权日，联合国人权首席官员警告说，保证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正义跟和平依然存在很多挑战。世界人权日是为了纪念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这个里程碑式的文件建构了世界基本人权规范。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侯赛因表示，这个宣言和随后的人权条约在过去时有动荡发生的50年里，对于保证对人权的尊重和认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也跟一些中国人权活动人士特别就选在人权日的前一天，也就是9号这天，在美国的国会山举行新闻发布会，纪念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5周年。可是呢，人权人士惋惜的是，刘晓波到现在仍然被关押在狱中。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魏之、杨晨的报道。
2010年，诺贝尔奖委员会授予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他长久以来用非暴力方式在中国争取人权的努力。但此前他已被中国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并判刑11年，未能亲自领奖。刘晓波是呼吁保护普世人权和主张中国民主改革的08宪章的主要起草人。发布会现场放了刘晓波的大幅照片和一张空椅子。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会长方正回忆当时颁奖的情形时说，
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对我们致力于推动中国民主转型的人士来说是多么的有意义。可是让我们更觉得一种悲凉的是他的那个空椅子，他在中国的监狱中，而且刑期长达11年。
著名维权人士陈光诚表示，按照中国刑法规定，服刑过半可以获得假释或减刑，
但是我们看到呢，这个在中国的政治犯的待遇当中是从来没有享受到的，连杀人犯都不如。
刘晓波的妻子刘霞没有受到任何指控，也没有经过正当法律程序，却被中国当局持续软禁至今，无法与外界自由交流。中国当局早前大量抓捕维权律师，近日还不允许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加拿大小姐林耶凡参加海南三亚国际选美赛事。这些事实表明，中国当局对人权人士的打压从未停止。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史密斯议员呼吁美国政府以限制中国官员入境等方式，加大力度敦促中国政府尽快释放刘晓波。
我们不能继续幻想避免提及人权问题会使中国当局改变想法，不会的。
方正号召中国民众做出自己的努力，通过和平过渡实现中国社会的转型。美国之音卫视魏之、杨晨、常晓，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异裔艺术家艾薇薇正在澳大利亚举办艺术展，他在星期四表示，他相信他的行动有助于改变中国，而他为言论自由跟人权大声疾呼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安迪沃霍尔艾薇薇艺术展将于12月11号在墨尔本维多利亚国家美术馆举办，人权和政治是艾薇薇作品的核心。艾薇薇对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说，言论自由或人权从来不是理所当然能得到的，需要一些人做出牺牲，做出努力。艾薇薇是当代著名的中国异裔艺术家。2011年，艾薇薇因为表达对民主和人权的追求，批评北京政府被关押了81天。此后，艾薇薇被当局软禁在家，她的护照被没收，直到今年七月才被归还。他说，
我是个艺术家，总是自由地表达我的思想，并向公众真实地传达。我的护照被扣押4至5年，最终归还，他们应该归还我。
艾薇薇希望她的行动和作品能改变自己，改变中国。有人质疑艾薇薇的名气，与其说是建立在艺术上，不如说是建立在她追求言论自由和人权的活动上。对此，艾薇薇说，她关心人权和言论自由，认为人权和言论自由能有力地保护艺术的基本含义。
我觉得我不在乎是不是有名气，我希望我传达的信息能被人们听到。
首次安迪沃霍尔艾薇薇艺术展将展到2016年4月24号，共有两位艺术家的300多幅作品，其中包括第一次展出的艺术品。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好，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关于台湾的政情。台湾总统大选进入倒数36天，国民党跟民进党相互指控对方的总统候选人炒作地皮谋取暴利。有关情况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前国民党立委邱毅爆料指出，民进党主席暨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在33岁担任政治大学法律系副教授的时候，做了15笔土地购买交易获取暴利。
在77年买进的时候，我先讲公告地价哦，在77年买进，公告地价才24000一平。在86年他卖出的时候，公告地价多少？26万4，26万4，12倍到13倍。如果用市价来推算的话，那271平卖掉的土地获利1.8亿。
邱毅还说，如此精确炒作都市重化土地的做法，不是一般人能做得来的，请蔡英文好好交代这笔买卖的过程。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星期四召开记者会，指称蔡英文炒地皮，低价购买都市重新规划土地，然后再高价卖给开发建设公司。与会的国民党立委蔡正元表示，蔡英文不断说要帮青年人做点事，比如盖社会住宅等等，其实都不必，最好的方式就是和大家分享他独门炒地皮的秘籍。面对国民党的指称，蔡英文回应说，国民党用不实的数据攻击，形同抹黑。他强调，他做的土地交易没有特权，没有炒作，更没有暴利，他的财产都如实申报，并且都已经交付信托。另一方面，民进党立法院党团也召开记者会， 指称国民党主席暨总统候选人朱立伦的家族假开发真养地，估计获利高达2.5亿。民进党立委高志鹏表示，朱立伦的妻子高婉倩22岁，还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就做了19笔土地购买交易，随后申请盖饭店却迟迟没有动工。
这种拥有建造迟不动工，然后土地价值因而水涨船高的情况啊，让我们怀疑，让我们质疑啊，朱立伦家族本来就是借这样子来养地，来假开发之名行炒作地皮之实。
高志鹏委员还说，对照蔡英文的情况，继承父亲的土地之后，在9年之后卖出，期间并没有养地炒作的情形。民进党立委李应元还指出，国民党拿旧文新炒，将无法转移该党副总统候选人王如玄炒作军宅所衍生的诸多疑点。国民党方面也批评民进党旧案新炒。国民党文传会主委林义华表示，朱立伦过去2次参选新北市长的时候，高志鹏就把这个案子拿出来炒作，事实证明根本是子务虚有。这次总统大选还要玩一样的把戏，难道民进党只会抹黑攻击不会选举吗？朱立伦表示，民进党的指称不是事实，此外是他在和蔡英文竞选总统，可是似乎民进党对于他的妻子高婉倩兴趣比较大。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王如玄日前召开记者会，承认曾经买卖过7户军方住宅，并愿意捐出其中获利1380万。国民党方面表示，这起事件确实对该党的选情造成伤害。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俄罗斯与土耳其交恶，让属于突厥语系的中亚国家处境尴尬。一些学者认为，普京对外政策的好斗还有反复无常，让中亚国家在考虑是否值得跟俄罗斯保持密切关系，而使自己的利益受损。中亚疏远俄罗斯可能会给中国提供机会。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文化部部长梅金斯基最近下令国内的突厥语系民族地区达达斯坦、巴什科尔托斯坦、雅库特、阿尔泰、哈卡西等地立刻停止与总部设在伊斯坦布尔的突厥文化国际组织的联系。这个组织一直致力于保存和发展突厥语系民族的传统文化。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许多地区以及中亚国家与同属于突厥语系民族的土耳其的联系日益密切。土耳其目前已经取代了乌克兰成为俄罗斯宣传机器的主要攻击对象。分析人士警告说，莫斯科不加区分地宣传攻势将使俄罗斯可能站在所有突厥语系民族地区的对立面上。俄罗斯的中亚问题学者杜波诺夫说，俄罗斯的突厥语系民族地区将被迫服从莫斯科中央政府的命令，但中亚的突厥语系民族国家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对莫斯科来说却鞭长莫及。这些国家将继续发展与土耳其的传统友好关系。突厥文化国际组织刚刚授予了土库曼总统比尔德·穆哈梅多夫的奖章就是一个证明。哈萨克斯坦政治学者萨特帕耶夫说，俄罗斯1年多前吞并了克里米亚并入侵乌克兰东部，试图打造所谓的俄罗斯世界。当时一些俄罗斯政治人物甚至曾经呼吁把哈萨克斯坦的一些俄语系居民的聚居区也划入到俄罗斯世界的范围内，这直接威胁到了哈萨克斯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个威胁至今还没有解除，哈萨克社会今天又必须被迫面对俄罗斯制造的新的麻烦。萨特帕耶夫说，俄罗斯与土耳其交恶让哈萨克社会分裂，因为现在一部分人支持土耳其，而另一部分人支持俄罗斯，但与其他的中亚国家一样，哈萨克官方立场尽量保持中立。纳扎尔巴耶夫总统与普京和埃尔多安都保持着很好的关系，并表示有意调解俄罗斯与土耳其的冲突。萨特帕耶夫说， 普京政府的对外政策变得非常好斗和反复无常，这促使哈萨克社会特别是学术界在讨论与俄罗斯继续保持密切关系是否符合哈萨克的利益，与俄罗斯过于接近是否也会使自身利益受到损害。萨特帕耶夫说，哈萨克是俄罗斯所主导的独联体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的成员国，哈萨克社会怀疑是否还值得继续待在这个组织内，因为俄罗斯所参与的冲突现在越来越多，哈萨克担心被卷入其中。土耳其是北约的成员，而俄罗斯媒体上已出现声音问道，为何独联体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的其他成员哈萨克还有其他的中亚国家还有白俄罗斯和亚美尼亚在俄罗斯与土耳其的冲突中不站队支持莫斯科。哈萨克和其他的中亚国家与土耳其的关系非常重要，这是俄罗斯显然不符合哈萨克的国家利益。除了独联体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外，普京总统最近几年打造了欧亚经济共同体，试图使俄罗斯继续保持在包括中亚地区在内的苏联地区的影响。欧亚经济共同体甚至被某些分析人士称为在经济领域俄罗斯想重新恢复苏联。学者萨特帕耶夫说，俄罗斯宣布对土耳其制裁之后，大批的土耳其货物被堵在格鲁吉亚与俄罗斯的边界不让入境，其中的许多货物是经过俄罗斯运送到哈萨克斯坦和其他中亚国家的，这是哈萨克的工商界非常不满，社会上对俄罗斯的批评也逐渐增多，还有许多人在质疑是否有必要参加欧亚经济共同体。他说，萨特帕耶夫说，俄罗斯与土耳其的冲突已经给哈萨克斯坦带来了一些问题，这说明俄罗斯再次没有考虑到欧亚经济共同体其他伙伴国的利益，所以许多批评者认为哈萨克参加这个组织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多出正面，因为俄罗斯太反复无常，一年多前同乌克兰，现在又同土耳其交恶，这些都使哈萨克工商界的利益受到了损害。俄罗斯轰炸叙利亚之后，中亚国家仅有被认为是亲俄的吉尔吉斯斯坦表态支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不点名地批评普京说，当决定卷入一场冲突时，也应该考虑如何从冲突中脱身。一些分析人士说，吉尔吉斯领导人在土耳其不但有许多商业利益，还同埃尔多安私人关系密切，这次吉尔吉斯斯坦政府更难在俄罗斯与土耳其之间做出选择。俄罗斯近些年来一直在加强里海的海军力量，引起该地区的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和阿塞拜疆的警觉。俄罗斯最近从里海的军舰上发射巡航导弹攻击叙利亚境内的目标，事先并未通知这些国家，更让他们感到不满。不久前在伊朗所举行的天然气出口国峰会上，土库曼斯坦总统特别向普京表达了不满。与此同时，欧亚经济共同体与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和合作越来越被人们提起讨论，这也是下个星期将开始的俄罗斯总理梅德韦基夫访华同中国领导人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中亚国家与俄罗斯刻意保持距离，可能给中国在中亚地区更积极活动和扩大影响提供更多的机会，但随着更多的外部势力进入中亚地区，中国同样也面临更多的挑战。为了减少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土耳其加紧了同土库曼斯坦的谈判，试图进口当地天然气。土库曼更有意使天然气出口多元化，目前土库曼的天然气主要供应中国和俄罗斯市场。另外，美国国务卿科里、日本首相安倍和印度总理莫迪几个月前都分别访问了中亚地区。一名俄罗斯的重要问题学者说，国际局势的变化促使多方争取扩大在中亚地区的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官方媒体在习近平上台三年来所做出的个人崇拜方面的报道呢，不但在中国国内引起了议论纷纷，而且也受到了国际媒体反复的报道跟评论。接下来我们在年终报道这个专题当中，就为您播出美国之音记者齐志峰所撰写的题目《习近平个人崇拜又一年：历史与现实》。
自从中共1949年用枪杆子夺取中国大陆政权以来，中国人已经见识过两次中共通过国家权力强行推行的个人崇拜。第一次是1976年死去的中共领袖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毛被称作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他的话被宣传为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在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横行的大形势下，毛强行推行灾难性的经济政策，制造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人造大饥荒，几千万中国人被饿死。与此同时，毛泽东发动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把千百万中国人整得死去活来，也把许多中共高级干部整得死去活来。这些人当中就有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习仲勋被关进黑牢许多年，只是侥幸活下来。后来习近平和弟弟习远平在见到他的时候，习仲勋已经分不清楚哪个是近平，哪个是远平。在毛泽东死去之后，中共一度表示要痛定思痛，不能再让荒谬残暴的个人崇拜祸害中国。深受毛泽东大权独揽之害的习仲勋也多次强调，中共需要认真解决领导人大权独揽祸害国家、祸害中共的问题。许多中国网民强烈批评习近平上台之后大力赞扬给中国带来大灾难以及中国所称的浩劫的毛泽东，并以毛病养成恶习的说法来将毛与习相提并论。与此同时，观察家和学者们也纷纷对毛与习的个人崇拜的异同提出见解。中国学者陈永苗对美国之音指出，就个人崇拜的邪劲或力道而言，眼下的这一位比毛还是差了一截。
毛是有强制性的，就是说他通过国家的机器、生产机器跟国家的强制力的机器，然后真正是个政教合一的这么一个个人崇拜吧。现在的国家领导人还真的不算是以政教合一的这么一个味道在，有一些国家生产经济，但是也比较少，更多的可能是利用网络媒体，例如那个什么学习粉丝团什么。
那么到了18大的时候呢，尽管呢，其实我在2011年就写文章就谈到，18大是赢家通吃，习近平的权势呢会远远超过江泽民、胡锦涛，那对这个情况做了一些分析，也就是说客观的那种。这个上层的那种权力格局，给他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就是他在这个江湖两派元老的势力互相抵消，因此呢就成了这个一家独大，那么他就是这个就抓住了这个机会，因此一上台，就这个去大权独揽，就摆出这么一副架势，而且通过一些这个包括什么这吃包子啊这么一些小动作，然后就。媒体上就大肆宣传，这些事情呢都是在这个邓江湖时代都是没有的，而且甚至也不可能出现的。那在此后又这个反腐败，又使他就是，当然说来反腐败呢，那也是说来也是事情凑巧，刚好在2012年这个2月，这个王立军进入美国领事馆，就引爆了薄熙来。那么薄熙来一垮台呢，又引出了这个周永康，这么一来呢，就为上层这种盘根错节的这种局面，就打开了一个缺口，就使得这个习近平呢，他可以在这个反腐败的这个名义之下，清除异己。那么这几件事情加在一起呢，就使他这个就是强化自己个人的权势，就提供了一种这个客观的一种机会。
在观察家们看来，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在过去的一年里还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我们将在年终报道习近平个人崇拜又一年的第二部分个人崇拜面面观里介绍，欢迎各位收听。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各界正在等待奥巴马政府近期内可能通知国会一批1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之际，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星期三通过了一个议案，要求美国总统就移转台湾军舰提出时间表。分析人士说，台湾即将进行的民主选举让北京非常不舒服，因此对台湾的压力还有胁迫与日俱增。这个时候美国有任何具体作为，都是在向北京和国际社会传达信息，表达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支持。有关的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编号4154的台湾海军支持法规定，美国总统必须在法案生效30天之内，针对移转台湾军舰事宜向国会相关委员会提出一个时间表。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法案前一天，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邓志强在华盛顿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一场演说中指出，中国军力正在快速扩张，驱动解放军军备投资的因素是为应对台海冲突的军事准备。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有必要依据台湾关系法持续评估台湾防卫需求，让台湾具备可信的吓阻能力。此前有报道说，奥巴马政府可能在这个月中通知国会一批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外界都在关注这个军售案的宣布。不过邓志强在演说中指出，美台整体防务合作既深且广，不是只有军售议题而已。华盛顿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专家易思安9号在大西洋理事会的研讨会中表示，如果奥巴马政府这个月宣布对台军售，这将是4年多来的第一次。在台湾面临解放军可能的侵略，在国际上又孤立无援，几乎完全被边缘化之际，这个军售对于传达美国的意图具有战略和实际操作上的重要意义，它也是美国在支持台湾的态度上所能做的最强烈宣示。易思安在会后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说，由于台湾即将选举，北京对台湾的压力和胁迫正在与日俱增，奥巴马政府对台军售可以让台湾感受到美国的支持，让台湾人民在投票时不用担心北京的反应。
我感觉北京不管怎么样，北京对这个选举，因为是一个民主的选举嘛，他们很不舒服，他们没有办法接受，所以不管怎么样，北京一定会威胁到台湾，即使这已经开始了。所以当然作为台湾的好朋友，美国这个时候应该做一些让台湾感觉比较有朋友，台湾让台湾觉得比较安全一点，那样的话台湾不会觉得我去投票的时候我要考虑到北京怎么想，这是不应该的。
彭博社近日报道，奥巴马政府将在12月中通知国会一批对台军售，内容包括导弹驱逐舰、2栖突击车、阿帕契直升机、毒刺防空导弹、标枪及陶式反坦克导弹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预港的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一起有可能终结全美公立学校和高校评选计划的案子里面呢，看来是存在分歧。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星期三听取了口头辩论，起诉者白人费舍尔指控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招生政策违反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该修正案确保所有人得到平等的法律保护。
Like most Americans,
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我认为不应该出于种族原因将学生区别对待。希望这个案子能够结束德州大学招生中存在的种族分类和种族偏好的局面。
法院预计明年6月对费舍尔一案作出判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2年前判决说，学校在招生决策中可以把申请人的种族因素考虑在内，因为他们有义务保持多元化的学生群体。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就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星期三听取大学招生族裔政策的重要案件之际呢，一些亚裔团体聚集在最高法院前面，呼吁最高法院做出裁决，停止大学招生考虑族裔因素。可是另外一些民权团体则有不同的主张。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跟魏芝的报道。
12月9号，美国最高法院听取大学招生是否。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军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消息。美军说，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联军，在最近几周的空袭中击毙了该组织的财政主管和另外两名高官。军方发言人沃伦星期四说，联军在空袭中击毙了伊斯兰国的财政主管阿布萨拉赫，他负责协调该组织的勒索活动，同时毙命的还有担任执行官的另一名主要头目。沃伦称，萨拉赫是伊斯兰国组织最有经验的领导人，并表示他的死将破坏该组织在金融活动中的能力。沃伦还表示，在对伊拉克城市拉马迪进行的联军空袭中，有350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被打死。叙利亚的主要反叛组织之一从反对派谈判中撤出，这些谈判是为了在与大马士革的阿萨德政权进行可能的谈判前组成统一阵线。叙利亚自由军星期四表示，撤出谈判是为了抗议让那些与阿萨德总统关系太近的组织所起的作用。叙利亚自由军是受到沙特支持的一个极端保守组织，主要在叙利亚北部活动。该组织在为期2天的会议结束时撤出会谈，会议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星期四早些时候，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这次会议似乎非常具有建设性，但是现在安排新一轮和平会谈还为时过早。他是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期间说这番话的。克里对记者表示，正在安排可能在纽约举行的由联合国主持的会谈。他说，会谈还没有完全落实，不过正在沙特阿拉伯举行的会谈似乎极具建设性，我们需要等待这次会议的结果。澳大利亚政府星期四指控4名成年男子和一名15岁的青少年图谋对澳大利亚政府办公设施发动恐怖袭击罪。指控书说，这些人图谋袭击的目标既包括位于悉尼的澳大利亚联邦警察署总部，也包括普通民众。星期四早些时候，澳大利亚联邦警察署的副署长迈克尔·费拉恩对记者表示，警方在悉尼西部地区逮捕了一名20岁的男子和一名15岁的青少年，并指控他们图谋为恐怖行为进行筹备工作。另外3个同伙已经在押，假如被控罪名成立的话，这些人都有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新的民调显示，不管2016年总统大选的共和党参选人川普说了什么，他仍是共和党选民中的首选。目前距明年2月1号在爱荷华州开始的党内初选仅不到8个星期。星期一晚上，川普提出在美国领导人弄清楚穆斯林世界发生了什么之前禁止穆斯林入境美国，引发美国国内和国外的争议。然而截至星期四，在全美和提早投票的关键州进行的民调显示，川普的支持率继续大幅攀升。纽约时报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全国最新民调显示，川普在共和党参选人中的支持率为35%，远远高于德克萨斯州参议员克鲁兹16%的支持率。最新的各州民调显示，川普在新罕布什尔州遥遥领先，与参议员克鲁兹在爱荷华州的优势抗衡。川普在南卡罗来纳州也大幅领先。福克斯新闻对共和党初选选民进行的民调显示，川普的支持率为35%，卡森为15%，克鲁兹和卢比奥的支持率并列为14%。越南中部城市岘港当局对64名持旅游签证在沿海城市工作的中国公民进行罚款，并将他们遣返。国营媒体援引当地官员的话说，非法中国工人的涌入导致社会管理复杂化。岘港市以维护社会秩序闻名，该市上个月发生一名涉嫌违法经营旅游生意的中国男子由于贸易争执而被另一名同胞枪杀的案件引起关注。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